上下左右转过来转过去，一顿细看。看完了，就撇了一下嘴。
您看出什么来了？
没有。刘老爹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东西带回去研究研究啊？
啊，可以，但是最好别弄丢了，这案子没准还得查呢。
回家的路上，老刘头一个劲儿的嘬牙花子。
国仲啊，知道刚才我怀疑啥不？
你看从门道来了，那你当时怎么不说啊？
我不说，是因为我怀疑那个凶手的真正目的，绝对不止倒卖文物那么简单。我得找个借口把这东西暂时拿回来，找行家帮忙瞅瞅。
行家？谁呀？
张国忠也纳闷，心说莫非师兄还认识搞微雕的？
研究玉的，你说我还能找谁呀？
老刘头的脸上又是一股子坏笑。不用说，他马上就给秦葛打了个电话。秦葛接到电话的头一个反应就是：
什么？去天津？那香港这边的事怎么办？当时的记录警方已经销毁了，当时的法医也移民去了澳洲，我要是去天津这边怎么办？
秦葛拿着电话一个劲儿的运气。
移民去澳洲了？
老刘头一听这消息，不但没沮丧，反而高兴起来了。
那就让廖少爷自个儿去查呀，咱们忙得都快吐白沫了，他小子倒是清闲，让他自己去。他要是不方便去，就让他那小媳妇儿去。反正啊，秦爷，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古玉呀，你得过来看看。古玉？你们查凶案怎么查出古玉来了？
秦葛跟老刘头说的每句话都夹着一万个消息，生怕这老头子又有什么圈套扔给他，等着他往里头钻呢。
刘先生，你能不能大概的形容一下什么样的玉，哪里奇怪？
哎，我就知道你得说这个。知道哪儿奇怪，那还能叫奇怪吗？我要是在电话里边形容几句你就能听明白，那要那么多先进仪器是干嘛吃的？你要是不信，问国忠啊。来来，国忠啊，告诉秦爷。
哎，秦先生，是有一个奇怪的玉。
张国忠刚想往下说，电话又被老刘头给抢回去了。秦爷，听见了吧？信不过我，你得信国忠吧。
好，我会尽快过去。
说实话，秦葛对张国忠还是比较信任的。这时候一听，真有连张国忠和老刘头都弄不明白的古玉，自己还真想见识一下。于是，把赴澳洲走访法医的事儿丢给廖若远之后，秦葛直接订了第二天的机票。因为廖若远身为公司的董事，不方便出国，所以这件事儿还真就交给了曲青青负责了。两天之后，首都国际机场，因为香港机场有雾，班机不能起飞，所以秦葛搭乘的航班晚点了七个小时，把张国忠等得头发都白了。他车里边就放了一盘郑智化的录音带，翻过来调过去听了不下十遍，里头那歌都能倒着唱了。就在他百无聊赖买了一份北京地图准备观摩一下的时候，才看见秦葛拎着包跟着人流走了出来。
哎呀，秦先生，你可算来了。
张国忠简直比见了亲爹还高兴。
秦先生，您吃饭没有？这机场附近没什么可吃的，等会儿咱上北京吃顿好的去。
啊，我在飞机上吃过了。张讲究，我很好奇，你们究竟找到了什么东西，非要让我过来？莫非大陆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吗？
大陆的专家啊，这公安局好几年前就走访过了，可是看不出什么来呀。
张国忠就简单的把几年前的文物案跟秦葛说了一下。
本来那件文物案是我朋友所托，准备放到这件事之后去办的， 可是这两个案子之间有一点相似之处，就是人死了之后一段时间内，这个尸体它不会腐烂。可是如果移动尸体的话，尸体就会有十倍甚至更快的速度腐烂。我和师兄觉得，如果不是自然界的巧合的话，那么尸体的周围一定有什么阵法。
哦，那古玉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个古玉就是当年法医从尸体里取出来的，我们怀疑是阵法的一部分。古玉上雕的是铁纹，可是非常小，连国内顶级的微雕艺术家都叹为观止。坦言说，以现代国内的微雕水平，雕不出那么小的字儿。所以我们怀疑
那不是现代的东西。
对，包括尸体周围的那些符咒，虽说是铁纹，但是我们基本上都不认识，说明那是一些不常用并且已经失传了的铁纹。不晓得现代怎么会有人懂那些东西。其实我也有一些隐隐的感觉，这两个案子前后相差也就只有一年，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干的？
世界本来就很小，也许大陆公安要抓的那个人就是咱们要找的人。对了，我这边也有一个消息，就是关于刘先生箱子里的那张图。
哦，秦先生，你有什么新发现？
我请教了香港大学古建筑专家刘玉教授，他说这应该是一个地下宫殿。
说这话的时候，秦格的眼神当中闪烁着一阵诡异。
张长教，这件事情我会继续调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？
听秦格这么一问，张国忠差点当场羞涩喽。
秦先生，这个咱们从长计议好吗？
是这样的，
秦哥压根儿就没注意张国忠的表情，而是一厢情愿地继续叨叨，并且从包里边拿出一张古地图的照片来。
图里头这些圆的，刘教授认为应该是些承重的柱子，这些柱子要承受风土堆的重量，如果这个建筑在地面以上的话，是没有必要弄这么粗的柱子来承重的。还有这些线条像是通道，如果宽度按照1.5米计算的话，整个地宫的占地面积应该在3万平方米左右，而且很有可能是上下两层。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拥有建造如此巨大地下建筑的技术力量。如果这个地宫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么应该被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了。
地宫风土堆，秦先生，您不是要去盗墓吧？
那个我可不敢啊，茅山有祖训的。
如果不是墓呢？
说到这儿，秦格诡异的一笑。
刘教授觉得这不大可能是墓葬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有这样的墓葬。
那是什么？仓库？
究竟是什么？找到了才知道。
那你准备怎么找啊？
张国忠心里头压根儿也没拿这事儿当个正经事儿，心想巴山那破地图有山有水当参照物，你老秦家祖孙三代找了还足足有一个世纪呢，这个图啥参照物都没有，你从哪儿找起啊？
怎么找是我的事
儿。一看到张国忠仿佛有点松口，秦格也挺高兴。
张长教，如果我真的找到了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
这个我得回家和我老婆孩子商量一下。
吸取以前冲动过的教训，张国忠现在也长心眼了，凡事别把话说死。虽说自己
也有那么一点点兴趣。天津凯悦饭店，孙婷的房间。接过老刘头递过来的所谓的古玉，秦葛一个劲儿的运气啊，就这么个比牙签还细的东西还敢号称是古玉啊，就把人直接从香港折腾到天津，菲佣也没这么好说话啊。秦先生，您别看这东西小啊，但的确很奇怪。张国忠也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秦葛是冲着自己的面子过来的。秦先生，我们主要是想找您给鉴定一下，这是古代的东西还是现代的？如果是古代的，那应该是哪个朝代的？虽说心里头有火，可是秦葛发现眼下这个玉石柱确实有些与众不同。从颜色上看，还真不像是新出产的玉石，而且上头密密麻麻的雕刻，不借助显微镜的话根本就看不清。举起玉柱仔细地看了看，玉石柱的表面似乎有些血迹，而在那密密麻麻的雕纹当中，三三两两的还有一些黑色的颗粒。
鉴定这个东西要去美国。
秦葛叹了口气，特意强调了一下美国。
哎呀，秦爷呀，这俗话说能者多劳嘛，谁让您本事大呢？
我要是你，为了帮朋友，火星也得去呀。
可是我没这本事啊，对不对，秦爷？刘先生，你的确很够朋友。秦葛气得眼珠子里边渗的全都是血丝。
就这样，稍微休息了一天之后，刚从香港折腾过来的秦葛同志就订了最早的一班机票，直飞华盛顿。一天之后，老刘头接到了廖若远的电话，当年帮自己在中国打听情况的同学已经联系上了，并且给了老刘头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。拨通了电话之后，老刘头就发现这人竟然是个磕巴，中国话都说不利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去英国混的。约好了碰面时间和地点之后，张国忠就开车拉着老刘头又折腾到了北京。见面的地点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，因为老刘头也不知道北京还有哪儿比较醒目。到了地儿之后，老远就看到一矮胖子东张西望的在那乱学嘛。除了长相出乎意料之外，其他的一切还都符合约定的见面特征。浅黄色 T 恤，戴墨镜，白皮鞋。
您好，您是庞大洋先生吗？
张国忠走上前去试探地问着。这个人呢叫庞大洋，据廖若远介绍说，他这同学特别迷信，原来叫庞小明，因为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，所以改了这么个名字。本来想叫庞大海的，可是跟一位中药的名称太像了。不过要说也怪，自从改完了名之后，这个庞大洋还真走上狗屎运了，回国开公司还真的是赚得盆满钵盈的。
哦，您就是刘老先生？
庞大洋握着张国忠的手，一脸的热情。
张国忠都快哭了，心说这人说话怎么不过脑子呢？自己有那么老吗？
我是刘凤元。
老刘头走上前去跟庞大洋握握手，
这是我的师弟张国忠。
师弟？庞大洋摘下墨镜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张国忠，心说这师兄弟的岁数差的也忒大点了吧。
不知道您二位是学什么的师兄弟啊？
哦，我是道教茅山派的掌教，我们都是道门弟子。
哦，道门弟子，一听和道教有关，好像还是个掌门。这庞大洋就跟见了亲爹一样，根本就不加怀疑。哎呀，幸会啊！握着张国荣的手，这庞大洋激动的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二位在北京，一切我做东，我的车在那边，咱先去吃饭。看来这庞大洋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开的是一台卡迪拉克，可比张国忠这桑塔纳高级多了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左拐右拐的，终于这台车停在了一处东来顺饭庄门口。来，北京就要吃东来顺，涮锅子就二锅头。庞大洋舔着大肚子指挥张国忠停车。二位。今天晚上我安排舞厅，咱们一醉方休。别说张国忠，现在就连老刘头都郁闷了。廖若元怎么还认识这么快廖啊？舞厅一醉方休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。饭桌上这个庞大洋还打手机约了几个尖嘴猴腮的朋友，一听说张国忠是香港廖氏企业少东家介绍的茅山掌教之后，这几个人纷纷想请张国忠和老刘头去自己家看风水，帮自己挑商品房，弄得张国忠都快烦死了，一再的强调阳宅风水方面自己不在行。可是那庞大洋还是不罢休，非得让张国忠给自家的镇宅宝剑开光不解。张国忠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了。你说那宝剑本来就是煞气，那东西用开光吗？几轮酒下肚之后，张国忠就开始问正事儿。一提这件事儿，只见这庞大洋忽然一脸的神秘，偷偷的把脑袋凑到张国忠跟前。张真人，有些事儿我没告诉廖若元。怕他不信，说我找理由不帮他办事儿。可是您是专门研究这个的，所以我跟你说实话。听这庞大洋说话，张国忠浑身上下真是说不出来的别扭。没喝酒的时候都像喝多了似的，就更甭提喝了点酒了。自己什么时候又成真人了？ 当时啊，因为他爹妈死的时候，有个法医辞职不干了。
有法医不干了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张国荣一愣，听庞大洋这话茬子，莫非尸检的还不止一个法医？
可不是嘛。他开始说有死了人了，县公安局去的，后来听说是外宾，上头好像是挺重视，省里头又派了一帮子人过去，重新尸检的，省里人检出来的结论和刚开始那个法医不一样。我为这事儿，开始那法医好像还挨了处分，就为这事儿，那哥们儿一气之下不干了。
嗯，那两份报告是不太一样。这么一听，张国忠明白点了，那两张尸检报告的确太不一样了，一个说是没有尸僵，一个说是重度腐烂， 中间才隔了两天，换谁谁也不信呢。
哪两份报告啊？
庞大洋自己好像有点记不清楚了。
这两份，
老刘头就递过去廖若远提供的尸检报告的复印件。庞大洋叼着烟，眯着眼睛看了看，
这两份报告都是公安局给我的。开始那个法医等我去跑这事儿的时候，早就辞职了。他写的报告当年就销毁了，根本就没往上报。
他是第一个见到尸体的，他的报告写的是什么？
他不是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个山民，他负责现场尸检，据说歇得很。哎，当时我找了那个法医一趟，他说尸体身上写了不少的怪字儿，前胸后背都是，可是一抬到公安局就没了。他还以为是运输的时候被衣服给蹭掉了，可是衣服是干净的，一点颜色都没有。
还不好意思，张真人，大伙吃着饭呢，我说这个配
鬼子写的什么，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们得去问他自己。
这事儿太邪了，您二位也能看出来我这人就信这个，我也没跟廖若远说，人家信法律，跟人家说这个不是添堵的吗？
听完这番话，张国忠和老刘头对了一下眼，看来以前关于巧合的猜测是错误的，
好像这廖氏夫妇死的还真挺邪门的。
不烂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什么阵法，
可是杀人的人为什么要布这种阵法，让被自己杀死了的人尸身不烂呢？